林冲在山神庙里头避风雪，大军草料场起了火了，火光映红了山神庙的窗棂，而且他还听到了哔哔啵啵的声音。林冲心想，哎，这是老天爷跟我过不去呀，今儿个我第一天来上差，他这就起了火了。大军草料场真要是被这一把火给烧光了，我林冲是要被追查罪责的。林冲心想，我得马上起来出去，到附近的庄村找老百姓，让他们来帮着救火。事不宜迟，林冲翻身由打这供桌上就下来了，伸手拿起花枪，迈步往外就走。他想着开开庙门出去，当他走出了这个山神庙的庙堂，来到庙门一里，伸出左手来一摸顶着门的这个石碑的时候，听见远处有脚步声音，还有人的说话声。这脚步声音很杂乱，叽喳咕喳，叽喳咕喳，叽喳咕喳，叽喳咕喳，叽喳咕喳。怎么这动静？雪下得很厚了，这是踩着雪地发出来的声音。听那个脚步声音呢，不是一个人，起码说得有两三个。接着就是人们的说话声，来这大道过来，哎，怎么着呢？向前面，哎，我说前面那有个山神庙，咱们到山神庙里边躲一躲，避避风雪就行了。走走走走走。林冲一听要上山神庙这儿来，这是什么人？天已经这么晚了，深更半夜的往山神庙里来，这附近村庄离草料场都很远，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呢？他们会不会和这草料场失火有关系呢？林冲把这手又缩回来，他站在庙门里边，屏住呼吸，仔细的听着，听他们脚步声音走到庙门前了，叽喳咯吱，叽喳咯吱。走到庙门前，庙门前面有三蹬台阶，他们一蹬台阶的时候，使劲把这个脚跺的了跺的，可能把那鞋上沾的血呀往下抖擞抖擞。接着就听有人说话，咱们呢到庙里边跟山神爷坐会儿伴。有人伸手一推这门，咚，哎，这怎么插着了？这里边还有人呢。里边有人没有？哎，我知道这个庙没人呢。说不定啊有要饭的，天冷了没地儿藏身，躲到山神庙里边去了，那么干脆咱们也别进去，跟那要饭的在一块儿待着，犯不上，咱们就在这门口这站一会儿避避雪得了，待会儿咱们就走了。那也行，咱们就在门口这站站，瞧瞧这火景可真不错呀。林冲仔细一听，说这个话的人这声音好耳熟啊，哎呦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这个人是牢城营里边的差拨。因为林冲一到牢城营里的时候，第一个找他要钱的就是他，所以他在林冲的心目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林冲心想，这差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接着就听那差拨说了，您瞧见没有，这大雪天再着了一把火，这火景可真不错呀。就是嘛。旁边另一个人说话，我说你这个小子还真有两下子，我瞅你转了一圈的功夫这火就起来了。那可不，我跟您说啊，我呀放火的时候还提了个油桶呢，我拿着火把在外围这么一跑，噗噗噗往那草垛一捅，接着就着了，着完之后往上再浇油，火上浇油，那玩意儿能不旺吗？着的啊，这草垛都干透了，别看紧顶上压着雪呀，那当劲儿那地方都干干的，火这一点着了，今儿老天爷爷作美，加上点风，火借风势是越着越旺， 瞧见没有，连成片了，哎，看见没，连成片了。
好，你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放火的能手。
林冲一听另一个人说话，林冲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这个人是陆谦，我以为陆谦他没在这里，原来他一直在沧州。
就听陆谦又说了，哎，我说差伯，林冲指定在里头吗？
在里头，我跟您说这个错不了啊，今儿个我领着他来的，我把他领到这儿，然后我又把那老码头领走的，他不上这里边他在哪儿啊？这大雪天什么地方他也去不了。
那就好，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回去复命了。
这功夫旁边另一个人又说话了，哎呀，这林冲他这个正干什么呢？也可能躺在他那屋子里边正做梦呢吧，啊，可能梦见回到东京了，去见他的真娘去了，跟他的真娘两个人正相好呢，啊，大火来了。
林冲一听这个人，这是太尉府里的富安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是富安和陆谦他们两个人到这里来，来害我来了。好啊，老天爷有眼，今天下了一场大雪，把我的房子压塌了，让我躲在这里，这是苍天保护我呀。嗯，林冲听到他们两个人这番话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接着就听陆谦又说了，
哎，我说差不，这个事儿你可不能跟任何人讲，听见没有，走漏一点风声，小心你的脑袋。
哎，这您放心，这您放心，我能跟别人说吗？我知道这事关重大，这是太尉的职业，那我敢往外透露吗？
对，明白这个就行。事成之后我们回到东京，再向太尉给你请赏。
哎，那就全仗您了，全仗您了。这功夫听富安又说了，哎，我说这火我看着的差不多了，林冲大概也都烧熟了，咱们别在这站着了，咱们走吧。
等一等，这是陆谦说话，咱们先不要忙着走，等待会儿火势小喽，四周围的老百姓来救火的时候，咱们上的火堆里边扒拉扒拉，找两块林冲的骨头，包好了带回东京去见太尉，也好服命啊。
对对对，玉侯，还是您这主意高，咱这叫证据，跟太尉一说，怕太尉不信，把他骨头都拿来了，太尉那就信了。
林冲听到这里牙根恨得咯吱吱吱吱响啊。林冲心想，陆谦，好你个黑心贼，我林冲怎么把你得罪得这样，放火烧了草料场还不说，还要捡我的骨头，今天看看到底谁捡谁的骨头。想到这儿，林冲轻轻地伸出左手，他一扶这半截石碑，用左脚一勾这石碑的底座，他轻轻地一使劲，嘿，光把这石碑搬得靠在了旁边，他以极快的速度咕噜咕噜把门开开了，咣当，这庙门往两旁一闪的时候，林冲双手一颤，这头枪，他两只眼睛里边往外喷发着怒火，用枪一点，你们这三个放火贼往哪里跑。这话一说，三个人同时转身往庙门里边一瞧，哎呦，这一看庙门里边站的正是林冲。
哎呀，这林冲怎么跑这里头来了？
第一个发现林冲的是那差伯，差伯一瞅林冲，两眼瞪着，往外放着光，手中 上端着一条枪是颤颤巍巍，这个枪尖在血光和火光映照之下闪闪发亮。
林，
太太一看林冲由于心情过于紧张，连那冲都说不出来了，不知道是林什么了。
林，
他这一喊林的功夫，林冲颤枪奔柴不就扎。这柴伯他心里边想得很好，他想转身撒腿跑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在这一瞬间，这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一样，说抬抬不动，是说走走不了。柴伯那心都揪揪着。林冲这一枪就在柴伯右肋条倒数第二根这肋条缝里头就给扎进去了。噗的一声，这柴伯一声惨叫，就趴到了雪地里。林冲很快就把枪往外一抽，啪一抖枪，面冲着陆谦和傅安。这陆谦和傅安那跟那差拨不一样，这差拨充其量不过是沧州牢城营里边的这么一个差拨，陆谦和傅安那是大地方来的，东京汴梁城大邦之地太微府里的亲信，比差拨要高得多。他们没像差拨那样子一见林冲就抬不动腿了，他们两个比差拨强，他们一看见林冲知道跑，心想金命水命快逃命，怎么林冲跑到这山神庙里边来了，谁给他送了信儿了？事情到在这种地步，不容他们两个人多想，是撒腿就跑，在这雪地里玩了命的往前跑。林冲在后边端着枪，陆谦傅安，我看你们两个人往哪里跑。林冲随后就追。这陆谦和傅安一边跑，这两个人是各有各的想法。傅安心里边怎么想的？傅安心想，我是千招万招是一招不会啊，我不过就是一介儒生，读书了识字了，识完字之后啊，什么出个坏主意害个人什么的，也就这个呀，要说拿刀动枪那是我是一下都不行啊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陆谦听说这文武都行啊，他腰里还挎着口刀呢，我得跟着他走啊，有他说不定就能保护保护我。这陆谦往前跑着，瞅着傅安在后边跟着他，陆谦心里想，这个废物你怎么跟着我按着一个方向跑啊，啊你要跟我分开跑呢，咱俩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呢，那林冲说不定追谁了，他要一追你我就跑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么一来，你看看这林冲奔着一个方向，咱俩谁也跑不了了。陆谦撒腿跑，傅安也撒腿跑，但是在这雪地里边他们跑不快，因为这个雪增加阻力。傅安跑着跑着他发现问题严重了，他一瞧啊，后边林冲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他和陆谦的距离越来越远，陆谦比他跑得快，因为陆谦必定还练过两天，体力比他强。傅安心想，哎呀，平素当中我为什么不练练跑步啊，我要练练跑步跑得快了点，今天也不至于这样啊。他眼瞅着林冲就撵上来了，哎呀，这就上来了。玉侯，玉侯，你等等我。陆谦心想，什么？我等等你？这什么时候我等着跟你一块儿死啊？事到如今，这叫爹死娘下人，隔人顾隔人了。陆谦还往前跑，这功夫林冲就已经追上傅安了。傅安，我看你往哪里走。说了一声往哪里走，一抖枪照着傅安的后心，这一枪就扎进去了。傅安就觉着后心一发凉，哎啊，低头再一看，前心这枪尖出来了，透了。林冲用脚一蹬他的后背，扑通，傅安的尸体就趴在了雪地里。林冲冲出枪来，撒腿继续追赶陆谦。陆谦，你给我站住！
陆谦回头看林冲，坏了，仨人已经死了俩了，就剩我自己了。陆谦抬头一看，前面是茫茫一片白雪呀，哎呦，这么远的路呀，离沧州城里远去了，这我跑不到沧州，这林冲就追上来了，这怎么办？
陆谦心想，追上来就是一枪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困兽犹斗，我跟他拼一场。陆谦一转身，去腰间把刀就抽出来了，他抽出刀来在面前一站，
林兄，林兄，你听我说，今天这事儿，他可不怪我。
林冲端着枪一看到陆谦，这眼里边都快喷出火来了。陆谦，我把你这衣冠禽兽，事到如今你还往哪里走？看清！噗哩，一枪奔着陆谦就扎过来了。陆谦用刀往外一磕，林冲啪啪啪，接着就是几枪。陆谦在林冲的面前，那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呀。他拿这口刀呜呜喳喳的，只是堂堂躲躲，啪啪啪啪，没有三四个照面，噗！林冲这一枪就穿到陆谦这手背上了，这手背一道深血槽，紧接着这血唰就流出来了。陆谦一抖了手，嘡啷，这刀就掉在雪地里了。刀一掉在雪地里，陆谦俩手往外就那么一捂，林兄，林兄，你饶命！他想捡这个刀，又不敢猫腰，他怕一猫腰的功夫林冲给他一枪。但是林冲这阵非常沉重，他用枪一挑那刀的护手盘，啪，把这刀又挑给陆谦了。陆谦伸手把这刀就接住了。林冲端着枪看着陆谦，
陆谦，要说怎么害人，我不如你，要讲武艺，我坚信你不如我。拿刀来战。
陆谦一看，哎呀，好林冲啊，刀掉地下你还挑给我，这是非要让我跟你战。
陆谦心想，我不能战，我再一战他就非得一枪要我的命不可。我料定自己动武不是他的对手，事到如今要保存我的活命的话，我只得依靠我的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乱舌，我得说服林冲，我得说得他同情我的处境，只要他饶我一死，躲过今天，这就好办了。
噗，陆谦把这刀又扔到雪地里，扑腾他跪下了，
林兄，我不能再跟你打了，林兄，我对不住你，林兄，你饶了我吧，你饶我这条命吧，我今生今世我忘不了你。
林冲用这枪点着陆谦的前胸，陆谦，我问你，你穷困潦倒，无以为业，是谁给你周济？
是林兄。
你投靠无门，谋生无路，是谁推荐你到禁军中去当差？
也是林兄。
你晋升太尉府，当了御侯，是谁使你能升迁发迹？
也是林兄。
陆谦，我林冲可有害你之处？
没有没有。
我可有对你不周之处？
没有没有没有。
我平素言行可有妨碍你之处？
没有没有。
既然没有，那你因何要恩将仇报，设置毒计，害得我林冲刺配沧州，你还有追到此处落井下石，置我于死地？难道你这五脏之中就没有半点良心吗？
林兄，我不是没有良心， 我有良心呐、啊，林兄，他是高太尉，他让我来的，我不得不来呀。这件事情都是高太尉的命令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没办法。
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到沧州来？
林兄，他是这么回事，自从你刺配沧州之后，两个奸差回去说你没有死，高衙内这心里边天天想念着嫂嫂真娘，他吃不下饭，睡不了觉，最后就是那个福安呐、啊，还有他们一伙子人，他们给高衙内出的主意，让高衙内想办法去找那张教头，他们知道张教头保护着真娘，不让大家见着，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得知张教头有个好朋友，经常和他来往，他们就派人盯梢，盯着那个张教头的朋友。有一次，他那个朋友母亲去世了，张教头上他朋友家里边去奔丧，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太尉府，高衙内就趁着这个功夫，带着两个恶奴就闯到了张教头的家里边，上了张教头的屋内去找真娘，他要强行非礼。
林冲一听，怎么样了？
啊，那锦儿就喊叫，是他带的差人把锦儿给抓住，不让他跑出去报信。高衙内闯进屋中，他就想玷污真娘，嫂嫂真娘果然是一位贞洁烈女，他一看不得逃身，抓起一把剪刀，他就自杀了。
啊！林冲听到这里，只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，天地一阵旋转，差一点倒下呀！林冲心想：我不能倒下，面对着仇人，我得要报仇。他一颤这条枪，照你这么说，真娘他死了吗？
是的，真娘他死了，这不怪我呀，林兄啊，这都是富安他们出的主意，都是他们，
不怪你。陆谦，当初要不是你帮着他出主意，要不是你帮着他把我诓到樊楼，要不是你帮着他把我引入白虎街堂，要不是你害得我刺配苍初，怎么能有今天这个结果？
林兄，我错了，林兄，我万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的结果呀，林兄啊，你饶了我，你饶了我，我回去，我帮着你，给你雪冤。
陆谦，你是真正的豺狼之心，我焉能容你？说着话，前后把抓住枪杆狠狠的一枪，就扎入陆谦的前胸。啊！噗！这一枪扎进去之后，他把枪砰拔出来之后，紧接着噗噗噗，又扎了三枪。陆谦的尸体倒在雪地之中。扎完陆谦，林冲他还不解恨，他把这枪啪往雪地里边一插，往身后边一伸手，就把那把解腕的尖刀抽出来，来到陆谦的跟前，把陆谦的人头割下来。这阵的林冲已经进入了疯狂的状态，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才能为自己的妻子报仇雪恨。林冲提了这陆谦的人头，抽起枪来，转身往回走。他看了看倒在路旁 富安的尸首。林冲心想，就是你们这些帮着高太尉为非作歹的狗，害得我林冲到在今天这种地步。我杀不了高太尉，我杀不了高衙内，我先把你这帮爪牙斩尽杀绝。他把枪又戳在地下，用刀把富安的人头也割下来了，提着个两颗人头，这手拿着枪奔着山神庙走来了。当他走到山神庙这的时候，他发现呢，刚才被他一枪扎死在庙前的那个差拨，感情他没死。这一枪咱说了，从那个肋条缝里扎进去的，他当时一叫唤趴在那儿了，过后他又缓醒过来。这个小子在雪地里，他一点一点往前爬，他还想着求生。林冲回来以后看见他了，正往前爬呢，在雪地上留下了一道血迹印。林冲心想，你这个贪财的狗，你还想活吗？林冲走到这个差拨的跟前，差拨一瞧，他回来了。哎呀，林教头，你饶命啊！我知道你到老城营来的时候，我不该找你要钱，这钱我给你。
他要死了，想起不贪财来了。其实啊，他不贪财就不能来，不来就不能死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他要是不死，谁来证明这贪财人的最终结果呢？
林冲听到他说这句话之后，往前一赶步，噗噗，两枪结果了他的性命。林冲把枪抽出来之后，迈步走进山神庙，把陆谦和富安两个人的人头往供桌上一放。山神爷，你有灵有圣，保护我林冲能逃出这是非之地，我走了。
林冲一转身走出了山神庙，他往寺外一看，寺野一片白茫茫，草料场的大火越烧越旺。林冲心想，我上哪里去呢？东京已经没有我的家了，我回牢城营，官府一定是捉拿我，我投奔亲戚朋友，我是个罪犯，不得连累人家吗？
哎呀，天地茫茫，原野荡荡，难道就无我林冲的容身之处吗？天哪，天！